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今天是我们《列王纪查经》的第31讲。今天我们还会继续的谈以色列王亚哈。《列王纪》上用了几章来记载亚哈王的生平。亚哈是一个反面教材，他是一个不好的王。他不仅效法以色列诸王的恶，甚至比他们还要恶。虽然圣经称亚哈是一个恶人，但是在上两次的查经中，我们看到亚兰人形容亚哈是一个仁慈的王，这是亚哈的仇敌给予他的评价。一个被人看为是仁慈的人，为什么圣经却看他是作恶的人呢？为什么圣经说亚哈的恶是超越了所有的以色列王呢？他的恶是如何体现出来呢？我们看列王纪上21章20节。列王纪上21章20节说，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利亚责备亚哈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卖了自己这四个字在列王纪只出现了三次，两次是用在亚哈身上，一次是以色列人。就是说，亚哈不仅像以色列诸王那样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还出卖了自己。这就是亚哈和其余以色列王不同之处。为什么先知以利亚会这样责备他呢？那是因为亚哈夺取了拿伯的葡萄园。身为以色列王，亚哈非但没有照顾保护他的百姓，反而为了一个葡萄园杀害了一个好人。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这个事件，所以今天不会再谈。当然，亚哈没有下令杀害拿伯，那是耶洗别色的阴谋，但神还是将这个罪归咎到他头上，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没有按神的律法公义治理神的百姓，还纵容王后杀死无辜的人。 虽然亚哈没有亲手害死拿伯，但他却被动地任由耶洗别用诡计害死拿伯。这就如有些基督徒对某个肢体有意见，很想在人面前说他的不是，但又知道这样做是神不喜悦的，于是只好安兵不动。当见到有人说那个肢体的坏话时，他们就会袖手旁观，希望借着对方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虽然我们没有亲手作恶，但我们却在暗中支持别人作恶，所以我们也会坐享其果。这样的恶比亲手作恶更为可怕，神一定会追究的。亚哈是如何出卖自己的呢？我们继续看一段经文，就是列王记上21章25到26节。列王记上21章25到26节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这是圣经总结亚哈一生的评价，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里提到几件事，第一，他所行的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二，他出卖了自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三，他受了耶洗别的耸动，行了最可憎恶的事，就是信从偶像。这里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亚哈自卖，就是自己出卖了自己。如何才算是自己出卖自己呢？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恶呢？这里提到了一件事，就是他选择听从耶洗别的指使，行了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不是无知的犯罪，而是刻意选择了听从耶洗别的话。我曾经说过，有两个人对亚哈一生最有影响力，一个是耶洗别，另一个是神的先知。神的先知，我首要指的是以利亚，当然也包括了其他的先知。以色列王当中见到最多先知的应该是亚哈了，神差遣了好几个先知来引导鼓励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亚哈不像其他以色列王那样出于无知软弱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将生命的道透过先知指示他，但他却刻意选择了听从耶洗别的话，选择了沉沦的道路。21章的事件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圣经指责亚哈自己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无知，不是无能，因为有神的先知帮助他，也不是没有选择，他是刻意拒绝神给他的帮助，转而去听从魔鬼的话。耶洗别是魔鬼的象征，因为耸动这个字也经常用在魔鬼的身上，魔鬼经常耸动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亚哈是一个反面教材，警告我们不要拒绝神的声音。如果刻意拒绝神的声音，我们就是在出卖自己，将自己卖给魔鬼，成为他的奴隶。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希伯来书3章第7和第8节提醒我们，你们今日 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如果神透过圣灵，或者圣经，或者人，提醒我们当行的道路，我们就当快快回应。如果拖延或者三心二意，只会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最后是离经背道。亚哈多次听见先知的话，也看见过神迹，但他没有做出果断的决定，他还是对神三心二意。可能他觉得做事情不应该太绝对，耶和华是神，巴利也是神，虽然巴利的能力比不上耶和华，但也不应该把巴利置之不理。我们还是得尊重他，中庸之道才是智慧人的选择。结果他的心就越来越刚硬，自己卖了自己，走上了不归路。但愿我们不要效法亚哈，弃绝神的恩典，将自己卖给魔鬼。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列王记上22章。上一次我们看了列王记上20章。21章我们在介绍以色列王亚哈时已经详细谈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会直接的进入第22章，也是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22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列王记上22章第一到第五节说，亚兰国和以色列国3年没有征战，到第3年由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呢？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第一节说到，自从以色列人在亚弗平原大败亚兰人后，以色列享有3年的太平。但是亚兰王并没有履行投降时所签的合约，就是将属于以色列的地归还以色列。虽然亚兰王没有履行承诺，亚哈也无可奈何，因为亚兰国终归是个大国，军力远胜过以色列国，如果兴师攻打亚兰人，恐怕吃亏的还是自己。到了第3年，犹大王约沙法来拜访亚哈，亚哈很快就跟约沙法打成一片，可能当时他们正在商讨如何和平统一。留意他们的对话，亚哈说，基列的拉莫岂不是属我们的吗？这个我们明显是指犹大和以色列，因为约沙法随即回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可见亚哈和约沙法谈得非常的投机，犹如两兄弟。亚哈趁机邀请犹大王帮助他收复回以色列的失地，约沙法马上同意了。这个犹大王约沙法是一个好好先生，性格跟亚哈差不多，也是一个仁慈的人。唯一不同之处是，他没有像亚哈那样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整体来看，约沙法也不是一个属灵人，否则他就不会跟亚哈交往了。这个交往几乎让他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单凭以色列的军力，亚哈不敢挑战亚兰人，但是如果加上犹大的军力，情况就不同了。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曾经2次打败了亚兰人， 有了犹大王的支持，亚哈顿时信心大增，马上着手计划进攻亚兰国。不过约沙法比他属灵，他提醒亚哈一定要先求问神，才可以最后决定。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说，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亚哈可不是一个属灵人，他根本没有兴趣知道神的旨意，他只是想做他喜欢做的事。但是为了敷衍犹大王，他就召聚了400个先知，好求问神的旨意。这400个先知不是巴利的先知，因为犹大王是保守派，肯定不会接纳巴利的先知。这400人是挂名的耶和华的先知，因为11节说到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的。可能自从加密山事件后，亚哈觉得还是耶和华比巴利强，于是就开始召聚了一群自认为是耶和华的先知的人。亚哈这样做只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是求问耶和华，实际上还是敬拜巴利，因为他只爱听自己想听的预言。这大群先知都是靠朝廷俸禄吃饭的，所以他们都说一些以色列王爱听的话。他们果然预言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我们继续看第七到第九节。第七到第九节说，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是机遇，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英拉的儿子米该亚召来。犹大王对以色列国的属灵情况可能略有所闻，所以不敢轻信这些先知的话。他要求以色列王再找其他的耶和华的先知来验证这些预言是否可靠。以色列王告诉他，这400个先知才是可靠的，还有一个叫米该亚的先知整天只说不吉祥的话，非常令人扫兴，所以他不打算召他过来。所谓旁观者清，我们都知道这400个都是假先知，为什么亚哈还要相信他们的谎言呢？我们是旁观者，一切都非常清晰，但别忘了当局者迷。亚哈之所以相信这些先知的话，因为之前有两次神帮助他打败了亚兰人，而且两次都有神的先知向他预言神会将亚兰人交在他手里。既然神曾经祝福他两次，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呢？可能你会说，在列王记上20章42节，神的先知岂不是已经告诉亚哈，因为他不听神的话，私自放走了亚兰王，所以神就拒绝了他。为什么亚哈还那么自信，以为神会帮助他呢？正如我以前说过，亚哈的问题就是不爱听真理，只爱听他喜欢听的话。这就如有些基督徒，他们去教会只想听安慰鼓励的话，如果传道人责备他们的罪，责备他们不冷不热，他 他们就会很反感，马上转到另一家教会聚会。如果我们是以这种态度对待神，对待神的仆人，我们最终将会被假教导迷惑。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到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五节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忠心传道，用圣经的话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人。我们只喜欢听劝勉、鼓励、安慰的话，不喜欢听责备、警戒的话。如果传道人连连祝福我们，我们就会特别尊敬支持他。如果他不识抬举，对我们说责备警戒的话，我们就不会给教会奉献，甚至会离开教会到别处去聚会。亚哈就是这种人，他只招聚他喜欢的先知，因为他们会说些奉承他的话。以利亚和米该亚这一类的先知就会被他打入冷宫。保罗提醒神的仆人，在末世会有很多像亚哈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荒谬的言语就是谎言，如果你拒绝听真理，那么你只好听谎言了。神的仆人千万不能说奉承的话来讨大众的喜悦。你忠心传讲真理，很多人就会厌烦你，正如亚哈厌恶以利亚和米该亚那样。那些不爱真理的人会离开你，甚至威吓逼迫你，正如亚哈恨米该亚那样。但你不要害怕，一定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传道人最关注的就是教会人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不要因害怕人数减少而妥协。如果你对神忠心，神会用他的方法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你。我们回到列王记上22章第7到第9节。当犹大王问及亚哈还有没有其他耶和华的先知时，亚哈就提到了米该亚。留意，亚哈承认米该亚是神的先知，但亚哈不喜欢向他征求神的旨意，因为他总是针对亚哈说不吉祥的话。由此可见，亚哈所关注的不是神的旨意，他只是想听自己喜欢听的话。既然犹大王提出要征求另一些耶和华先知的意见，亚哈只好将米该亚召来。可能他也想让犹大王认识一下这个人有多可恶。到底米该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继续看13和14节。13和14节说，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那被派去召米该亚的使者提醒他要好自为之，因为有400个先知都预言亚哈一定能打胜仗。所以米该亚千万不要说一些不吉祥的话，免得得罪以色列王，自讨苦吃。这些话当然是来自亚哈，因为他不想米该亚破坏他的军事计划。如果这次的军事行动得不到犹大王的支持，以色列人就不能从亚兰人手中收回失地。米该亚奉神的名启示说，他绝不说奉承以色列王的话，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米该亚的为人可见一斑，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先知的特征。第一，真先知不害怕权势。第二，真先知不随从大流。第三，真先知忠心传达神的话，尽管他的性命受到威胁，也绝不说奉承人的话。神没有感动米该亚去见亚哈，但既然国王召见他，米该亚只好随从使者去见亚哈。面对400个挂名的先知，米该亚会如何应付呢？这场真假先知的较量使我们想起了加密山事件。不同之处是，以利亚在加密山面对的是巴利的先知，而米该亚所面对的是一群自称是耶和华的先知的人。这真是一场真假先知的较量，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下一次继续再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